郭志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2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国政府向意大利提供援助，帮助意大利对抗新冠病毒疫情。特朗普星期五向几位的内阁部长和相关的部门负责人发出备忘录，命令政府部门向意大利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和人道援助，要求美国驻意大利外交机构和军事部门提供必要的协助。特朗普在备忘录当中说，意大利是美国最亲密的时间和最长的一个的盟友，现在正是遭受2019新冠病毒疫情的肆虐，后者已经造成18000多人丧生，令到意大利健保系统基本濒临瘫痪，亦都令到意大利经济面临严重衰退的危险。他说，虽然美国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保护美国人民，但是援助意大利可以帮助抗击2019新冠病毒疫情，降低危机的影响，同时面对中国和俄罗斯发动不实信息的运动的时候，展示美国的领导地位。备忘录特别要求美国驻意大利的军事单位向意大利是提供必要的帮助。备忘录说，鉴于美国在意大利有30000多名军人和家属，国防部长应该在不损害部队备战或者部队健康的情况之下，在不分散美国国内对应2019新冠病毒危机的情况之下，向意大利提供人员和设施的协助，包括向意大利医院提供远程医疗服务，帮助架设野战医院，帮助运输美国政府提供的援助物资、燃油和食品等。特朗普同时命令联邦商务部长鼓励美国供应商出售意大利政府和健保供应商要求采购的物资，美国对抗新冠疫情急需的物资除外。备忘录说，美国国务卿、美国国际开发总署负责人和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可以使用现有的权限帮助意大利的经济复苏。美军派出医疗队前往新冠病毒疫情严重的地区，美军同时加紧疫苗的研制，对抗病毒的传播。美国国防部星期六说，美国的陆军已经向美国东部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派出了8支都市增援医疗队的特遣队，4支已经抵达纽约市，3支正在新泽西州进行部署，1支正在赶往康涅狄格州。美国陆军参谋长麦克康维尔上将介绍说，每支医疗特遣队由85人组成，包括14名医生、16名军医助理、13名护士和4个的药剂师等，有能力向一所拥有250个病床的医院提供相同的服务。他们是从全国各地动员来的陆军后备役的医疗专业人员。他说，纽约市的医疗特遣队有些将会前往贾维斯会议中心协助病人治疗，其他将会对社区医院提供帮助，还有7支医疗特遣队正在待命，一旦确定增援地点，可以在24小时之内出发。另一方面，马里兰州德克里克堡的美国陆军科学人员正在加紧新冠病毒的疫苗的研制。美国陆军部长麦卡锡说，目前最有希望的有6种的疫苗，4种进行了动物实验，2种对人体进行了实验。麦卡锡和美国陆军医学研究与发展司令部的司令塔利准将会面之后说，研究人员正在努力研制可行的疫苗。他说，他们的实验室每日24小时都在工作，寻找疫苗。英国有关官员在星期六说，首相约翰逊正在一间医院当中顺利康复，同时英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死亡人数逼近1万。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说，55岁的约翰逊首相在卧床休息期间能够短时间是落地走动。另一方面，英国政府最新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英国连续第二日死于疫情的人数接近1000，这个是世界各国疫情单日死亡人数最高的数字之一。英国卫生部宣布，在星期六的24小时里面，有917名住院的病人死亡，这个数字比星期五的数字低。英格兰国家卫生局说，死者当中有一个11岁的未成年人。英国政府承诺提供2亿英镑的国际援助，帮助阻止新冠病毒疫情的传播。 英国国际发展大臣特里维廉星期日在声明当中说，英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承诺提供2亿英镑，即是2亿4800万美元的国际援助，其中1亿3000万英镑向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联合国机构提供，5000万英镑向国际红十字会提供，2000万英镑向其他组织和慈善机构提供。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此表示感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分析美中两国在新冠外援方面反映出的世界新秩序。我们亦会看一看中共当局企图为疫情的责任问题打造叙事。不过我们首先就是报道分析和比较美国惠及百姓的发钱和中共宣传的自愿捐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面对人类空前的病毒大流行为美国人民的生命和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美国政府日前推出了至少2万亿美元的刺激经济计划，纾困遭受疫情影响的个人、企业和行业。美国政府拯救民众和经济的力度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而在疫情最早爆发的中国，虽然中国当局也采取了各种的措施为经济注入流动性和活力，并且为企业解去燃眉之急，但是中国的百姓，尤其是因为疫情影响而陷入经济困境的湖北、武汉等等城市的百姓，就并没有好像美国的纳税人那样得到政府的现金救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当代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冠状病毒大流行扩散到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继中国今年1月首先大爆发之后，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的国家以及是美国的病例以及死亡人数是暴增，成为了疫情爆发以及是蔓延的新的阵样。这场空前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不单止造成全球超过130多万人感染，76000多人死亡，更加导致了很多国家，特别是那些疫情严重的国家的文化、体育、教育、旅游、航运、餐饮等行业几乎全部停摆，数百万的蓝领白领被解雇或者是被迫无薪休假，公众的正常生活以及是社会的秩序完全被打乱。在美国，人群聚集的文化、体育活动的停办，飞机航班大幅减少或者是停飞，酒店没有客人入住，餐厅没有食客是用餐，企业营运是停摆，数百万人申请失业救济，商业以及是民众惶恐不安。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摒弃了两党政治团结一致，在经济形势及疫情持续恶化的时候，在三月底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刺激以及是经济纾困计划，冠状病毒援助救济以及是经济安全法，政府拨款2万亿美元救助失业工人、中低收入的百姓以及是因为疫情而遭受到严重打击的行业以及是企业。在这项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刺激经济计划当中，和美国老百姓最直接息息相关的就是政府向受疫影响是美国纳税人派发1200美元。该个法案具体的规定，政府向调整之后年总收入低于75000美元的纳税人一次性发放1200美元。联合报税不超过15万美元的夫妇将会获得2400美元。每个儿童500美元。但是收入超过75000美元的纳税人每多出100美元。发放的金额是减少5美元。年收入高于99000美元的以及是以上者是封顶。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波密洛的测算，在全美国 1,770,000报税的人当中，其中包含了联合报税 91.3% 的报税人，即是1,620,000的报税人将会平均是得到$1,729，其中 84.4% 的报税人将会收到存款，联邦政府将会为此而拿出$2,920亿，大约折合是人民币$20,700亿。同美国政府大手笔出钱帮助美国纳税人抗击新冠状病毒的疫情相比，在当初疫情特别严重的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虽然据说当局对确诊的新冠病毒肺炎的病患者给予免费救治，但是受疫情影响被禁止出门务工的当地人，尤其是那些蓝领的工人，由于无法复工复产，他们没有收入，陷入了财务以及生活困境，在这些普通百姓生活陷入困境，急需要收入以及政府的补助的时候，中共当局未有出手相救辅助他们，反而是发出党中央号召为防控疫情捐款。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2月26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全体成员为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捐款，不过报道未有提及到每一位常委是捐款的金额。新华社说，截至3月26日，全国已经有7,901,000多名的党员自愿捐款82.6亿元。在中国一党专制的体制里面，党中央一声令下，全体党员必须要绝对服从。虽然中共当局口口声声话是自愿捐款，但是一些捐款的普通党员话，所谓的自愿捐款实际上就是强迫捐款摊派。党员要听党的命令，党的号召，有哪个不敢捐？前北京知春杂志荣誉主编、中国问题政论家胡平说，中共领导人带头捐款，并且号召全体党员捐款，目的就是抗击疫情期间制造一种的政治效应，向中国民众展示共产党在国家遇到危机时候能够带头为国家是分担，从而起到一种的宣传效果。但是胡平表示，同中共政体是不同，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绝不会在老百姓面临着天灾危机、经济陷入困难的时候视他们的生死于不顾，必须要伸出援手。他说，这件事亦都对于国人理解所谓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的一回事会有所帮助，因为一般人只是看到在正常的时期运作的资本主义很少遇到好像这种特殊危机的时候资本主义是怎样运作。他说，现时遇到的这么大的事情，中国当局亦都未有采取好像美国这样提出的一篮子的方案解决这种问题，应该说是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认为，中共当局号召党员捐款为政府排忧解难，他仍然是拿不出钱是救助因疫情陷入经济困境的老百姓，这个亦都反映出中美贸易战以及是经济持续下行已经是严重影响了中国的财政状况。而此外，他还指出，中国在全球尤其是在非洲是大撒银纸，数千亿美元亦都加重了中国政府财政的负担。高瑜说，中美打了两年的贸易战，又猪瘟又碰见人的瘟疫，但是这个就是国家制度的不同，美国是选票，人家的钱都是用在老百姓身上，而中国它是维护党的统治，是都是维稳，维稳经费绝对多。高瑜还说，不单止中国的百姓得不到政府任何救助资金来度过疫情导致的经济困境，就连曾经在一线冒着生命危险抗击疫情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护人员，亦都因为地方政府未有得到中央的拨款，对这些人每人每日200至300元人民币的补助承诺是跳票。美国西顿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与国际商务系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尊胜认为，美国政府给予老百姓的发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这个是对于仍然有工作的人来讲增加了消费的能力，但是对于失业的人来讲只是杯水车薪。他认为这种纾困计划对振兴经济作用不明显，当务之急是迅速大量生产防控疫情以及口罩、呼吸机等医疗设备，从而才能够尽快控制疫情。尹尊胜教授说，中国政府为了救治武汉甚至是整个湖北地区新冠肺炎患者暴增，动员全国各地的数万名医护人员到湖北驰援，压制疫情向其他的省市扩散，这个其中代价亦都是巨大。他说，武汉被封城期间居民的吃喝，尤其是那些经济能力差的居民，当地政府包落来， 他认为这种有针对性的救助比美国按照是收入划线平均分配效果更好。需要指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财政以及货币政策，抗击疫情给予了经济造成的影响。在2月初，中国央行在公开市场进行了超过1万亿元的逆回购的操作，并且调降逆回购利率10个基点。中国政府还提出了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额度，以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中国媒体报道说，在中国绝大多数省市新冠病毒肺炎病例持续数个星期为零的之后，各地开始恢复复工复产。一些的地方政府，譬如是南京、苏州、杭州、济南等等，为居民发放定向消费券，希望通过补贴居民消费来重振因前一段时间疫情歇业关闭的行业。中国有经济学家表示，政府用小额资金支出发放消费券，刺激居民的消费，推动经济尽快地正常运转，具有强大的拉动作用。政府应该是更多出台这种占用财政资源少又能够担得起的举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随着中国共产党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的宣传，在武汉失控爆发，扩散全中国，危害全世界。观察家就注意到，自从病毒疫情成为掩盖不住的公共话题以来，直到现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全力展开甩锅行动，企图甩去实行独裁和新闻管制，酿成疫情大爆发，以及后来仓促采取的不计人民死活的封城行动所造成的人道灾难的责任，并且企图将自己塑造成为全中共和全世界的恩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当局的喉舌新华社4月6日星期日发表的中国发布新冠肺炎疫情讯息，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几时，被观察家认为是当局甩锅和自我美化的最新和最明显的努力。新华社记者写话，根据媒体报道和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研机构等有关方面了解到的讯息，对中国在和世界携手抗疫过程中，在及时发布疫情讯息、分享防控经验、推进疫情防控国际交流合作方面的主要事实，以时间顺序进行梳理。新华社的这一篇几时列出的一个疫情发生以来的时间线，时间跨度从2019年12月底到3月1日，2020年3月31日，展示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14亿人民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同疫情展开顽强斗争，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中共当局通过新华社以时间线或几时的形式进行的最新甩锅和自我美化的努力，被很多中国网民认为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伪造历史。有中国网民评论说，边个掌握了过去，边个就掌握了未来，边个掌握了现在，边个就掌握过去。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著名小说，讲的是极权政体如何通过全面控制舆论，并进而全面控制社会和其中的个人。如果你不明白历史书写理论，读一读这个新华社几时就明白了。魔幻现实主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弱爆了。在观察家看来，自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去年12月开始在武汉出现以来，中共当局一直通过他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推行多条战线的虚假信息战，从一开始宣传天下太平、疫情可防可控、未见明显的人传人，到后来的宣传疫情虽然发生在中国，但病毒不见得是源自中国，到再后来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言，病毒是去年夏天美国军人趁着军运会带到武汉的，再到上个星期， 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 声言美国专家话，武汉绝不是新冠病毒源头。中共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展开虚假信息宣传战。CCTV 网站发表所谓的美国专家讲，武汉绝不是新冠病毒源头的消息，引起很多明白英语的网民的质疑。他们指出 CCTV 的这条消息虚假不实，因为他讲的是那一位美国专家 Robert Gary 根本就没说武汉绝不是新冠病毒源头这样的话，而是讲在武汉海鲜市场那一度的确发现了一些的病毒，但是那度并不是病毒的起源地。批评者指出CCTV 在这里显然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搞混水，因为这一位美国专家在这里所讲的话本来是全世界医学研究界的一个共识，这个就是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很可能不是病毒的起源地，而这个共识是基于一批中国医学研究者今年一月在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正式发表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说，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收治的前第一批41个神秘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当中，有13个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没有接触史，27个病例曾经到访过海鲜市场，而在最早出现的4名感染者之中，有3人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自从新冠病毒肺炎在中共当局的封锁和误导性宣传的掩护下大爆发以来，中共当局一直在这里采取搅浑水的方式来转移视线，逃脱酿成疫情大爆发的责任。胡平说，中共当局散布的那一些假消息一个个的看得很低劣，很可笑，很荒谬，但是他为什么还要散播呢？特别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出的推文，说造成疫情的病毒是美国军人带到武汉，为什么要推呢？他无非就是要将事情搞乱，打泥巴仗，打烂仗。最明显的就是由中共御用医学权威提起的所谓的病毒源头问题，后来当局再以另一种姿态出场，说病毒源头的事情他们也都不要争了，他们中国不讲病毒源头是在你们美国，你们美国也都不要讲源头是在我们中国，这个事情就交给学者，他们现在就齐心协力共同抗疫，中共就是这样甘蝉脱壳，中共就可以将最初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胡平说，在病毒源头的问题上，中共当局实际上是一直在玩弄多种搅浑水的把戏，一种是将病毒来源和病毒造成的疾病疫情混为一谈，病毒的最初来源可能是永远的不解之谜，但疫情起源则是可以看到的，可以感受到的活生生的现实，一种是故意发表特别雷人的讲法，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言病毒是来自美国，但随后另一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拒绝回答赵立坚的讲法是否是中国政府正式立场的问题。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海则明确说，目前祸害全世界的疫情病毒来源于美国的讲法是一种疯狂的讲法。除了讲病毒和疫情起源于美国之外，中国官方媒体还声言疫情起源于意大利。在胡平和其他的很多观察家看来，中共如此不遗余力大搅浑水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转移话题，将话题从对中共的追责，其中包括在疫情开始时掩盖疫情、封锁消息、进行误导性宣传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几千名医务人员感染病毒，到随后的武汉封城和湖北封省导致千百万人失去生计，导致不计其数的病人因为得不到治疗而死亡的追责问题转移开。有观察家指出，转移话题，将话题从中共感到难堪的方向转移到有利于中共的方向，或者有利于中共当局逃避责任的方向，是中共当局在过去的十几年来越来越常用的和重用的舆论操控手法。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加里金 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在2016年发表的一项有关中共当局操控网络舆论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共当局操控网上舆论，时时不是调遣中共的网络民意特工，即网民所讲的五毛党，对批评中共的言论做出反驳，而是调遣五毛党插科打诨，转移话题，将话题转移到有利于中共当局的轨道。随着疫情从中国扩散开去，开始在欧美国家肆虐，中共当局加强舆论宣传，封杀批评声音，中文世界有关疫情的叙事出现了新的动态。在英国伦敦从事媒体研究的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中国留学生说，他觉得这两个月他能够很明显地看到了一个舆论的反转。从一开始的大众追问为什么当局没有及早向民众发出警报，为什么没有尽早控制疫情，变成了中国从一开始做的事情都是对的，现在疫情在外国严重起来，就是因为国外的体制不得，民众不得，政客愚蠢。这个学生说他觉得这个是一个越来越广泛的舆论趋势。这一位在伦敦从事媒体研究的中国留学生说，过去两三个月来，中共当局打造和推动的这一种舆论趋势，和中共当局在过去二十几年来在国内精心培育的民族主义情绪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中共可以用来抵挡批评、逃避责任的防火墙。在中国武汉的一位政治科学研究者亦认为，中共当局在疫情叙事操控和推卸责任的动作十分明显。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研究者表示，中共当局在疫情问题上为了甩脱责任而推出的叙事主要是两大操作，一个是死不认错，从一开始核指挥冒充传染病最高权威，处罚谈论疫情的医生李文亮，到后来采取一切的封城措施，都导致不计其数的人道灾难，中共当局一概不承认任何错误。另一个是在死不认错的同时，中共当局竭力甩锅搞混信息，这一种操作包括调遣和操控钟南山这样的所谓专家出马搞混水。声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武汉不等于源头在武汉，疫情发生在中国，源头不一定在中国。但是这位研究者和很多观察家批评者指出，虽然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竭力推出目的在于逃脱责任和自我美化的叙事，但中共自我美化的叙事和严酷的现实反差大大。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的严酷的现实包括，在疫情发生的初期，在最有可能控制疫情避免大扩散的时期，中共当局施行信息封锁，进行误导性宣传，处罚私下谈论疫情的医生李文亮和另外七名医生，处罚李文亮等人的消息由中共中央电视台反复播送十几次，导致全中国的医务人员人人自危，没人敢谈论正在急剧扩散的疫情。不过中共当局随后对李文亮被处罚的问题做出的所谓调查，却将责任推给武汉公安机关的一个派出所副所长和一个民警，好像是那个副所长可以调动中央电视台做宣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声言，他从一开始就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但他本人以及他的宣传班子一直没说将处罚李文亮的消息通过中央电视台反复播送十几次，震慑全中国，尤其是震慑全中国的医务人员，使他们在疫情问题上噤声，导致中国公民得不到重要的警报，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病毒。这一种操作是否亦都是习近平亲自领导、亲自部署？假如不是他，又是哪个呢？习近平声言，他从一开始对疫情非常重视，在1月7号就对疫情防控做出了明确的指示，但截至目前，他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一直不肯透露他在1月7号究竟做出了什么明确的指示。中国官方媒体亦都没有解释为什么疫情在武汉急剧发展的时候，武汉当局在长达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停止报告疫情动态，还组织所谓的万家宴之类的大型公众活动，从而促成了疫情的扩散。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和中共当局所宣扬的当局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及时发布疫情信息的宣传照，形成鲜明的对照。习近平声言，他从一开始对疫情非常重视，但在武汉不得不因疫情大爆发而宣布封城几个小时之后，他发表针对全国的讲话，不提武汉，不提疫情，不提封城。习近平本人更是在疫情大爆发大发展的关键时期，神隐了整整一个星期，连中共宣传部门在宣扬他如何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全力以赴领导抗疫的宣传材料，都讲不出他神隐多日期间究竟人在何处，有什么行动或者作为。中共当局对内和对外宣传的所谓采取的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控制疫情，但同时全面封杀一刀切的举措造成人道灾难的消息，包括禁止疫区的病人外出求医，导致病人只能在屋企等死。例如湖北三个儿童因为患危及生命的肿瘤需要到北京寻求治疗，中共当局拒绝批准，只是因为他们是来自湖北，而来自湖北的人一律不得进入北京。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导致这些儿童的父母只能够眼白白看着他的细路仔走向死亡，绝望的父母通过网络发出呼救，呼救被中共网关当局封杀，这样被封杀的绝望求助帖不计其数。而死于中共当局制造的这一类人道灾难的人，连中共的统计数字都算不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评论家和批评者指出，虽然中共调遣庞大的人力和物力，力图打造和力推一种中共当局是疫情防控英雄的叙事，掩盖其酿成疫情大爆发祸害全中国和全世界的责任，但中共造成的问题太多太大，而且祸害还在继续，中共打造和力推的叙事是否能够被广泛接受，目前做不清楚。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分析人士说，中国对外国对抗击新冠病毒的援助正在提升北京在有需要的国家当中的形象。不过这个外援行动搭配的是虚假的讲法，将大流行病的始作俑者归咎于美国，还隐瞒了中国国内病毒爆发的严重程度。中国进行外援行动的同时，美国就正在减慢对外国的部分医疗援助，去集中力量优先去缓和美国国内的疫情爆发。美中两国的新冠外援是反映了世界的新秩序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正在派遣满载医疗用品的飞机前往西班牙、意大利、马来西亚、菲律宾，甚至还有美国，以帮助预防和治疗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的外援行动是为了改善自己在世界部分地区的形象。威尔逊中心中国分析师罗伯特·戴利就是这样说。戴利表示，中国积极的公共外交是基于公众的需求，特别是在发展中或者是欠发达的国家，这个可能为中国的软实力加分。不过分析人士警告说，中国的慈善之举亦都是一个广泛的宣传活动的部分，目的是消灭批评的声浪。批评者指责中国的独裁政府隐瞒疫情爆发达几个星期之久，并且惩罚那些对新冠病毒的威胁发出警报的医生以及是异议人士，还有对病例以多报少，因此导致了遏止全球大流行的行动挫败。对病毒爆发源头的调查日益加紧的时候，最近几个星期中国官方宣传美国军方将新冠病毒是带到中国的虚假讲法，这场病毒爆发威胁到数百万人以及全球数万亿美元的贸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副主任丹尼尔·朗德就是这样说。
China is an arsonist who's now trying to turn around and put out the fire that it started. And do we really want them to get the credit for that?
朗德表示，中国是一个纵火犯，现时想要转个身过来就将自己放的火系灭掉，大家是否真的是希望他们因此而居功？ 批评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反应亦都是出于政治的动机，公开地羞辱中国，将新冠病毒称作为是武汉病毒，以转移对华盛顿最初反应迟钝的指责。虽然美国正在提供数百万美元的援助，帮助全球各地打击致命的新冠病毒，但是白宫就暗示不应该将某些防护设备送到国外，以优先顾及到国内的需求。中国对新冠病毒的外援行动，亦是美国对美国优先的强调，在某些方面反映出变化当中的世界秩序。
For the most part, the coronavirus has only exacerbated and accelerated trends that have been well in place.
威尔逊中心中国分析师戴利话：大体嚟讲，新冠病毒只是在加剧以及是加快一个大势已定的趋势。北京是通过10,00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以及投资基金，努力提高自己的全球领导地位。而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在度减少对外国的承诺，聚焦在国内的抗疫战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2019年冠状病毒疫情当中，外国人在中国的处境正在改变，原因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的态度亦同时受到检视。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中国官方的半岛网在4月2日的报道，4月1日青岛市庐山区某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排队检测核酸的时候，有3名外籍人士强行插队，遭受到市民谴责之后，一名外籍人士当场叫喊着说：中国人出去。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说，那一个外籍人士已经向公众表示道歉。官方的大众网海报新闻3月31日说，一名坦桑尼亚籍男子到北京之后拒绝集中隔离，为了拿快递不听劝阻，不戴口罩，他的违规行为遭受到社区的通报。中国曝光在在华外国人疫情之下行为表现的同时，英国卫报3月30日说，中国正是出现一波恐外情绪，有中国人见到蓝眼的外国人就会立刻走开。在华老外正是经历厌爱潮流、社交尴尬、丑陋情绪以及当地中国人的嫌弃和躲避。譬如有美国人抱怨在北京一处公园和朋友散步的时候，发现一名当地妇人立即将自己的小哥拿走。一位非洲的情侣在北京一间餐厅等了2小时，后来服务生不经意地说，本来就不应该给他们进来的。一位29岁的美国人说，在上海地铁车厢里面的长椅刚刚坐低，一旁妇女立即换到别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题为冠状病毒海外恶化，外国人在中国面对怀疑目光的报道之中说，有在华外国人被拒绝进入健身房、超市、水疗馆，还有外国人被禁止进入办公楼、购物中心、足球场。一位在深圳的美国人和他的巴西女友准备买屋、睇屋的时候遭受到拒绝。上述情况是维持社交距离所需，抑或是有其他的原因呢？北京独立时事评论人程坦对美国之音说，疫情之下，中国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分内分外两部分。对外，中国检疫隔离措施执行的其严格，甚至超过新加坡，这些是中国官方公开的，官方还是比较体面的，当然还是不有公开的。基层对美国人说，尤其是白人，最近两年由于不能够讲的关系，绝大多数老百姓不是那么开心，加上抗疫过程当中，中国利用中国手段将疫情控制住了，大家非常自豪。这是民族主义情绪波荡的时刻，中国人对待老外的态度受到检视。上海政法学院退休的国际问题学者倪乐雄对美国之音说，对外面的洋人讨好有了好处，宁赠友邦不如家奴的情况也都有，照顾外国人。不过有些警方对外国人违反交通规则也都很蛮狠，他觉得两种情况都有，比例是3-7、4-6、5-5，他并不清楚。这种情况使到不是那么好流的外国人到处去讲中国政府对他怎样怎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些外国人很好。倪乐雄又说，有些外国人适应不到中国居家隔离的措施，强制隔离封城这种事出来之后，外国人的各种习惯可能适应不到他们的军管，中国老百姓都不舒服， 外國人亦都會覺得唔習慣。衛報又報導話，好幾個喺中國嘅外國人強調話，佢哋不快遭遇同嗰啲喺美國同其他國家嘅亞裔被毆打同嘴罵嘅經歷唔能夠比。仲有外國人表示喺中國並冇感到不安全，亦都唔會改變留喺中國嘅決定。佢哋感到最不安嘅係中國居住多年之後成為不受見待嘅人。報導援引觀察人士嘅話講。中國防止境外疫情輸入的工作的方式加劇了民族對外國人的嫌棄的情緒。在北京的美國歷史學者張智禮認為，中國官媒使用所謂的外國病毒的講法是有影響的，譬如出現疫情反覆，罪責就落在國外進來的人身上。英國衛報的報導說，一些人士表示中國當局將關注疫情的注意力聚焦於外國人是令人驚訝的，因為中國外交部發布的數字顯示外來輸入的病例是 90% 是中國護照的持有者，一種聚焦顯然是中國領導層試圖借以改善和提升自己的形象。程坦就表示，中國主流媒體導向有問題的，就是主流媒體將西方講得很邪惡，疫情發生之後激化了最近美國炒作病毒在哪個地方來，因而使到中國老百姓目前對西方的情緒極為不滿，加上中國人自豪感空前增長，對外國人不滿的情緒雪上加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新冠病毒全球大肆虐，台湾就防疫有成，至今已经受到30多间外国媒体的赞赏。而台湾民众对防疫总指挥陈时中的表现就尤其肯定。从他近日高达90%的民意调查支持度可以看得出来的。但是他的好表现就惹来了中国的网民和到台湾交换的中国留学生的恶意攻击，甚至是充满仇恨的死亡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网络近期出现涉及到恐吓以及威胁的贴文字眼，比如是刀架陈时中颈子上面，真想将陈时中按在地板上摩擦，以及我是希望台湾疫情大爆发出于人道主义，希望中招的都是台独等等。经过调查之后，台湾当局表示这番的仇恨言论亦都是中国来台就读的李姓交换生所为，他先是在微信在台陆生组群里面是发布，后来是经其他的人截图转传至是其他的社群才广为流传。由于大多数的中国籍学生已经返回中国，因此台湾调查局表示只能够是等他们再次入境台湾之后才能够是讲追究，但是仍将持续追查是否涉及到台湾籍的学生，以确保陈时中的人身安全。即使是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陈时中仅仅是以无聊言论来回应，并且强调防疫是团队的合作，非他一个人的功劳，亦都以他是可以被取代来谦虚以对。虽然陈时中不以为意，但是这次的防疫如同一面的照妖镜，照出了台湾和中国在防疫上面诸多大相径庭的做法以及价值观。不可讳言，台湾人民和全世界上百个是受灾国的一样，普遍是对疫情发源地的中国、中国政府的隐匿疫情以及诸多公共卫生政策确实是难以认同，时有批评甚至带有敌意。但是中国严峻的疫情与台湾毫无瓜葛，台湾自己孤军奋斗努力防堵，竟然亦都是处处惹得中国的不快。微博上面单是一则台湾7日只是增加3名确诊案例的新闻，就招致了250多名的中国网民是留言关注，但是细看内容大多是宣言宣语，更加不乏威胁味浓厚的字眼，甚至是对陈时中的人身攻击。这些留言当中是包括署名小迪的中国网民说陈时中是去跳海吧，而署名是花不语的网民真是表示珍惜吧，各位留给陈寿中演戏的机会不多，过一天少一集，应该是很快地看到他的下场。而另外署名锦鲤的网民亦都表示恭喜明天是清零了，费时中是什么的时候才是戴呼吸机。而还有署名是一个网民更加表示台湾拐点已过，即将向美国派出收尸队。 針對中國網民對台灣普遍的不友善甚至是仇恨，本名周柱光的中國網絡觀察人士佐拉指出，這個對立趨勢越來越嚴重，比如是威脅陳時中人身安全的極端言論亦都非是單一事件。他說習近平主政八年底下，中國整體的社會和網絡文化受到言論審查的高度捆制，唯獨民族主義情緒的言論受到縱容亦是鼓勵，所以微博、微信上面對台灣的抹黑從來是未有停止過。更加令人憂心的就是中國虛假扭曲的論述以及是大外宣似乎已經是深入到很多中國人的心理壁，甚至影響到部分台灣基層的人民，比如是計程車的司機的判斷。亦即是說經過洗腦，中國最初由五毛網軍所塑造出來的世界觀現時似乎已經廣為中國人民所接受，形成另外一種的民意。他說這個是中國多年以來言論審查底下的結果，由於回到文革的時代已經是漸漸失去了理性討論以及自由表達的空間。佐拉說中國已經是一種非常癲狂的氣氛，所以在中國嘗試展開理性討論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國的民族主義高漲，仇愛情緒必然亦都隨之升高，但是不單止仇愛，連仇內亦都屢見不鮮。推特上面署名是 Jace Wong 的虛友指出，他只是嘲笑自疫用的雙黃連就是被罵到是漢奸，他譴責中國是被一線女護士剃光頭亦都是被罵為漢奸，就連他呼籲杜絕陰謀論，疫情不是美帝投毒的亦都會被罵成為是漢奸。句句漢奸的罵名背後，顯然已經不是將旅居美國的 Jace Wong 是當中國人。台灣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的研究員蕭新煌表示，疫情氣氛底下，中國人民處在社會資訊封鎖亦是極權統治之下，必然被洗腦，亦都必然只能夠容得下一種的聲音，雖然他們其實是很心虛。他說中國人民是很心虛很擔心，但是他們很想是相信政府是對的，因為他們這樣才能夠得到舒坦，才能夠安心，亦都他們亦都很懷疑，所以必須要靠言論行動來指責其他的人是錯的，並且強調自己是對的。蕭新煌表示，中國人不斷透過敵我的劃分來求安心，所以必然仇愛，包括還有被統一前的台灣人，而且見不得台灣好，亦都必然仇內，包括非我族類的中國人，這個極權社會之下常見的人性被扭曲的悲劇，德國納粹時代是發生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社會亦都經常見。蕭新煌不認為中國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因為正常的國家有三個元素，自由開放的公民社會、獨立媒體的報導、公共知識分子、中國付之厥餘。至於陸生對陳時中的死亡威脅以及網絡上面對台的仇恨言論，蕭新煌是傾向於質疑，背後有中國五毛網軍操作的成分居多，而非中國人民自發性的作為。尤其是針對來台的陸生，他說過去的研究發現，半數以上到台灣就讀的陸生大多思想比較開放，願意聽台灣不同的聲音。雖然陸生原來的僵化的黨國思維一定會影響到他們到台灣之後的言論和觀感。原則上台灣歡迎陸生，但是如果陸生對台灣那麼反感，蕭新煌亦都建議這些陸生就不要再來台灣。這次的疫情處置下，台灣對疫情生命的尊重、治理的模式、生活的方式、民主開放以及資訊公開的程度，都在這裡顯現出台灣人以及中國人所處的社會大不相同。這個亦都是為何經此一役之後，台灣人的自我認同是會高飆升至歷史新高的主因。至於仍然堅守一中國表九二共識的國民黨立委林德福，即是將陸生以及民進黨政府各打五十大板。他說大陸學生發出死亡威脅的行為，甚至是中國網軍的仇恨言論，都是非常之不可取，但是民進黨政府亦都不應該操作親美仇中的政治意識形態，來引發兩岸的對立情勢的進一步白熱化。他強調九二共識才是兩岸能夠和睦相處、互相尊重、互通有無的基礎。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我們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面的時間請繼續收聽建國史話。
1809年3月，托馬斯傑斐遜告別白宮， 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走马上任，成为美国下一届总统。而菲逊对麦迪逊的能力深信不疑，他回到自己位于维吉尼亚蒙蒂塞洛的庄园隐居，再没有重返华盛顿。不过杰斐逊经常同麦迪逊书信往来，在不少问题上为麦迪逊出谋策划。杰斐逊在蒙蒂塞洛接待了很多来访的客人，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讨论书籍、政府、科学和教育。杰斐逊十分重视教育，他关于政府的理念仰仗于民众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他将晚年的时光全部投入改善维吉尼亚州的教育体系。杰斐逊一生都对教育非常感兴趣，对教学方法有很多想法。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但是他亦知道人和人有不同的学习能力。杰斐逊将人分为两类，一类从事体力劳动，另外一类从事脑力劳动。他认为这两类人都应该接受读写算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过后，这两类人就应该分开接受不同的教育。他认为体力劳动者应该学习种地和手工技能，而努力劳动者就应该着重于科学、医学或者是法学的学习。杰斐逊离任后立即投入教育工作，当时有些人要在杰斐逊的庄园附近创办一所大学，杰斐逊主动请展，他表示愿意负责校舍和教程的设计。他给很多教育界的好朋友写信征求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位专家建议杰斐逊不要将宗教包括在课程里面。杰斐逊表示赞同，但是他同时了解将宗教专业排除在外一定会带来麻烦。杰斐逊解释说，我们不能够永远按照最理想的方法行事，和我们打交道的人和我们有不同的理念，他们有权利亦有能力去实现这些理念，要进步只能够循序渐进，要想最大程度的服务于民，就要在能够领导的时候领导，不能够领导的时候追随，随时随地准备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更进一步。杰斐逊开始为夏洛维茨大学制定课程，但是除此之外，他还为维吉尼亚州设计了一整套教育体制，将学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学，所有小孩都要读，学习读书、写字、算术和地理。小学遍布全州，开支由当地居民承担。第二阶段是学院，相当于今日的高中。杰斐逊建议在维吉尼亚兴建九所高中，学生可以学习科学或者学习农业或者是学习一些手艺，这些学校的开支由州政府负担。第三个阶段是州立大学，被那些资质最好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培养律师、医生、教授、科学家和政治领袖，有钱人的子弟自己出钱，少数天资过人的穷人子弟的学费则由州政府负担。杰斐逊还建议将维吉尼亚州立大学设在夏洛茨维尔。杰斐逊已经开始在那里兴建夏洛茨维尔大学，并表示愿意将校舍免费送给维吉尼亚州立大学。即使是这样，维吉尼亚州议会最后还是决定接受计划中的部分内容。他们通过一项决议，为穷人的小孩提供教育经费。他们还同意每年拨出$15,000给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校址的选择亦引起了广泛争议，很多城镇争先恐后，但是最后还是选在夏洛茨维尔。这个时候杰斐逊已经完成大学校舍的设计，他借鉴古希腊和罗马很多优秀建筑的特色，杰斐逊的设计尽善尽美。直到100年后，维吉尼亚州立大学决定加建一座大楼，建筑师还是决定照搬杰斐逊的设计方案。 维吉尼亚州立大学立即开始兴建，但是前后花了6年时间才完工。而飞信几乎每日都会去监工，随时随地矫正施工错误。即使身体不适，他亦会从住所的窗户里面通过望远镜监督工程进展。建筑费用不断增加，杰斐逊要竭尽全力说服州议会不断拨款，他还要设法聘请当时的一流教授来任教。为此他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搜寻优秀教师，甚至还曾经派人到欧洲去。1825年3月，维吉尼亚大学终于开课了。维吉尼亚大学兴建的过程中，杰斐逊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82岁高龄的杰斐逊开始气力不支，他患有风湿和糖尿病，身体虚弱，走不到几步就气喘，他的记忆力亦不断退化。杰斐逊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有一日他对一位好朋友说，回想起我这一生人的朋友和亲人时，就好像看到一个战场，全部都已经倒下。随着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杰斐逊开始考虑自己的后事。他希望死后能够简单地被安葬在房屋的山脚下。他还描绘自己墓碑的样子，他希望墓碑上面能够这样写，这里埋葬的是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作者，维吉尼亚州立大学的奠基人。在这段话中，他没有提到自己曾经担任维吉尼亚州州长、美国国务卿或者是美国总统，亦只字未提他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娜，显著增加美国的领地。杰斐逊对选择独立宣言、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和维吉尼亚州立大学作为自己一生最伟大的成就，没有做出过任何解释。杰斐逊的传记作家内森·沙克内尔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杰斐逊选择生命中的这些要点，都是他为释放人类思想不懈努力所做出的贡献，摆脱政治压迫，摆脱宗教压迫，并最终借助教育获得自由，摆脱束缚人类精神的一切疾谷。1826年7月4日，美国举国欢庆独立宣言50周年。就是当日，波士顿传来美国前总统约翰·亚当斯去世的消息。他的临终遗言是：托马斯·杰斐逊还活着，但是他错了。当日早上9:15，他的好朋友托马斯·杰斐逊亦与世长辞。这两位伟人去世的消息迅速传开，美国民众从欢庆转为哀悼。杰斐逊第二日下葬，按照他的遗愿，葬在山脚一个简单的墓碑之下。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